美國太空總署署長納爾遜日前語出警告說，中國登月之後恐怕佔領月球，隨即引來中國的兩度駁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先是在7月4日的例行記者會上公開反對納爾遜罔顧事實的說法，並指責部分美國官員不斷扣陷污蔑中國正常合理的外太空事業，而且直指美國才是對和平利用外太空造成巨大威脅的國家。接著趙立堅在7月7日的例行記者會上再次指責納爾遜混淆是非、顛倒黑白，他說中國在度進行載人航天工程以來，一直堅持和平利用、平等互利、共同發展的原則。德國圖片報 BILD 7月2日報導，美國太空總署署長納爾遜在接受專訪時表達了對中國軍事太空計劃的憂慮。他認為中國如果順利登陸月球之後，恐怕將會佔領月球，並可能禁止其他國家登陸。他呼籲國際社會關注並提防。納爾遜仲話，中國靠偷竊其他國家的創意和技術來到加入太空競賽，而他的太空站的任務就是學習怎樣去摧毀其他國家的衛星。針對太空總署署長的中國佔領月球的講法，美國加州理工學院核下噴射推進實驗室的工程師劉登海表示，任何具備資金與技術的國家都能夠登陸月球，甚至在月球建立基地。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指出，月球幅員廣闊，並沒有任何單一的國家有能力獨佔月球，因此中國佔領月球的論述有待商榷。劉登海說，沒有人可以佔領到月球的，他中國到了月球上面之後，其他人還是可以上月球，月球這麼大，怎去月球上佔領呢？所以佔領這兩個字的話，就是有待商議的地方。中國當然有可能去月球上搞一個基地，但是美國也可以在月球上去建立基地的。美國政府在2017年批准由太空總署主導的阿爾森尼斯國際合作太空探索計劃，目標於2024年將美國太空人送往月球，並於2028年前在月球表面建立永久基地，來到開啟未來進一步的太空探測任務。此計劃至今已經吸引了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亞、日本和南韓等10多個國家加入。不過同樣能夠獨立完成載人太空飛行的中國和俄羅斯並未參與阿爾森尼斯計劃的。兩個國家在去年3月份簽署有關合作建設國際月球科研站的諒解備忘錄，打算在月球表面或者軌道共建一座科學研究站。國家認為此舉代表中俄聯手和美國展開太空競賽。對於中國佔領月球這樣的講法，美中兩國的航太專家各有不同的解讀。一名因議題敏感而不願意透露姓名的中國太空科學家對美國之音說，納爾遜的言論是無稽之談。他表示中國從2007年發射首顆月球探測器嫦娥1號之後，就積極展開探月工程，直至到2020年底嫦娥5號成功返回地球並完成中國探月任務繞、落、回的所有挑戰。這段期間中國累積了大量的外太空研究相關論文資料，但全部都是基於科學研究，因此中國不是太過可能有佔領月球或者其他軍事太空的意圖。這名科學家說，中國探月計劃是以科學為主的一個探測，不存在獨霸月球或者用於軍事用途。從證據上來說，嫦娥計劃的科學成果是越來越多，如果是為了軍事目的，不可能有這麼多的科學成果。不過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的劉登海持不同看法，他說中國的太空研究由軍方主導， 亦都唔似美國咁公開透明，因此難以斷言中國喺太空發展上冇軍事嘅考慮。劉登海話：中國火箭嘅發展，好多嘅設備嘅發展都係軍方喺度支持。中國太空發展，軍方好難分得開，因為呢一個太空發展對佢嚟講係一個重要嘅國防，亦都係一個軍備國力嘅競賽。美國係軍方同民間係完全分開噶。美國嘅太空總署係完全接受所有人嘅監督，但係中國大陸嘅國家航天局則冇。根據上述觀察嘅新聞嘅報導，解放軍喺2015年底成立第五軍種戰略支援部隊，管轄不屬於傳統陸海空戰場嘅領域，負責包括太空發展、電子對抗、網絡攻防、認知作戰、情報偵察等五大方面。報導引述中國軍事專家宋忠平嘅睇法，稱戰略支援部隊主要由三個部分所組成：網軍、天軍、電子戰部隊。其中網軍專門負責網絡攻防，天軍是軍事航天部隊，以各類的偵察、導航、衛星為主。電子戰部隊的任務是干擾和誤導敵方雷達和通訊，這將使到中國軍隊不單止可以應對傳統的作戰，亦都可以應對以新科技技術為主的新型戰爭。至於美國的第六軍種太空軍，則是由前總統特朗普在2019年年底簽署法案後成立，來到保護美國和民國的太空利益。2020年9月，美國太空軍與太空總署簽訂諒解備忘錄，聚焦未來重返月球的計劃。針對國際太空競賽，位於台北的中華戰略前瞻協會研究員林榮佑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太空已經是全球兵家必爭之地。他說大國聚焦衛星部署，並希望運用相關技術以輔助未來軍事或作戰協防，中國自然亦都不甘落後。林榮又說太空是未來的一個制高點，就好像現在在要去做反飛彈防禦亦都好，或者是洲際飛彈攻擊，你都會需要利用到衛星。中國在這方面它的確投入了很多的資源和努力，因為其實他亦都知道，如果未來他沒辦法在太空競爭上面取得先機的話，他在軍事作戰上自然就會落後美國。以2月底開打的俄烏戰爭為例，美國電動汽車龍頭特斯拉的行政總裁馬斯克隨即對烏克蘭提供他的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旗下的星鏈衛星權限，幫助烏克蘭維持網絡暢通。根據 SpaceX 的統計，該公司至今已經發射了超過2232顆的星鏈衛星，未來預計再會發射30000顆衛星。中國近年的太空發展屢創佳績，例如嫦娥4號在2019年1月份在月球著陸成功，創下了人類探測器首次造訪月球背面的紀錄。而火星探測器天問1號在去年5月成功登陸火星，亦都令到中國成為美國之後全球第二個在火星上有探測車的國家。不過針對中國的航天成就，美國太空署署長納爾遜卻批評這個是中國通過偷竊其他國家的創意和技術得回來的。對此台北的軍事專家林榮佑表示認同，他說中國為了節省太空研發時間，經常派遣間諜窺探美國太空總署或者是周邊公司的尖端太空科技資訊。不過中國雖然展現彎道超車的企圖，卻難掩它的基礎工業根基不扎實的缺點，成為中國在太空發展上的短板。林榮又說中國可以打火箭上太空，但是它的登月車有可能出現機械馬達故障，中國它在高端科技上的進步無庸置疑，但是它在基礎工業上這個還需要時間去累積，導致它沒辦法去發揮，這個其實 是现在中国最大的一个问题。不过一位曾经参与过多项国际太空计划的中国航太专家则反对纳尔逊的论点。这位位于北京因议题敏感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太空科学家对美国之音说，纳尔逊对中国偷窃其他国家太空技术的指控显然不对，因为受限于美国的法律，中国仍然被禁止参与美国的太空发展项目，因此并没有渠道去窃取先进的太空技术。美国国会在2011年通过沃尔夫条款，禁止美国太空总署和中国技术合作，中国太空人亦都被排除在国际太空间站外。根据美国太空总署于今年年初指出，服役20多年的国际太空站将于2031年1月份功成身退。如果10年内各个国家未推出新的太空站，中国会在2021年启用预计营运10年以上的天宫号太空站，届时就将会成为唯一在轨道上的太空站。展望太空发展的前景，位于南台湾台南的卫星专家成功大学电机系教授庄志清表示，如果国际社会对于月球或者其他天体的探索缺乏约束或者共识，这样的部分军事大国例如中国的太空发展可能会出现科学研究之外的野心，不可不慎。庄志清对美国之音说，从联合国的角度，太空基本上是一个和平用途，大家是基于人类和平在做努力，但是当地面上的冲突升级之后，有一些国家在太空或许是有其他的企图，原先以和平为宗旨的发展可能有一些扭曲，更加不用讲话一些国家他们或许只是做技术展示，但是当他们需要的时候，或许就转换成有其他政治目的的行为。联合国在1979年通过全名为关于各国在月球同埋其他天体上活动的协定，简称月球协定。该协定指出，太空探索必须具和平用途，严禁用于天体进行任何军事行为，并一视同仁，所有国家都有进行研究的平等权利。不过这个协定目前仅有11个国家签署，美国、中国和俄罗斯三大太空强国均未有签署，受到的约束力亦都好有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柏云发自台北的报道。